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下个礼拜日到星期二将会访问维尔纽斯，下个礼拜三到星期五将会访问布鲁塞尔，届时他将会与欧盟官员讨论应对经济胁迫的努力。这份声明说，在维尔纽斯，费尔南德斯将会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以及美国强力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聲明指出，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官員的陪同之下，費爾南德斯將會討論落實一項總額6億美元的諒解備忘錄，拓展美國出口商和立陶宛買家在高科技製造業、商業服務、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機會。在布魯塞爾，費爾南德斯將會透過美國歐盟貿易與技術委員會討論跨大西洋的貿易和投資。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特漢星期六1月29日表示，澳大利亞將會謀求加入歐盟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解決磋商。歐盟星期四在世貿組織對中國提出起訴，指責中國對立陶宛採取歧視性貿易做法，危及著歐盟單一市場的整體性。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特漢在一份聲明中說，在歐盟就立陶宛受到歧視性貿易做法向中國提起的訴訟中，澳大利亞有著實質性的利益，因此要求加入這些磋商。特漢還表示，澳大利亞反對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造成經濟傷害的經濟脅迫、歧視性和限制性的貿易行為。去年12月，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弗萊登伯格說，澳大利亞受到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在立陶宛允許台灣在維爾紐斯設立事實上的大使館，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之後，中國就降低了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並施壓跨國公司切斷同這個人口280萬的波羅的海國家的聯繫。中國官方傳媒說，美國計劃誘惑運動員消極比賽，以各種的理由表達對中國的不滿，以此蓄意干擾和破壞北京冬季奧運會。在美中兩國關係緊張之際，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最後一個星期倒數時已經開始，同時中共宣傳部主管的英文報章《中國日報》星期五晚間引述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稱美國的反華勢力尋求干擾北京冬奧會，將體育運動政治化。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言人星期六在回覆路透社的電郵中說，我們過去並沒有，而家都沒有協調參與奧運會的全球運動。美國最高級別的軍官警告說，如果俄羅斯決定通過武力解決與烏克蘭的分歧，他最終將會為所有各方打開一條死亡和毀滅之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馬克米利星期五1月28日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奧斯丁舉行一個罕見的記者會上發表了一個直言不諱的警告，兩人都堅稱，如果莫斯科願意懸崖勒馬，悲劇是可以避免的。考慮到部署的部隊種類、地面機動部隊、火炮、彈道導彈、空軍，所有這些都結合在一起，如果對烏克蘭動用這些力量，咁將會係重大，非常重大噶。米利將軍對記者話：咁將會導致大量人員傷亡。你可以想像到喺密集嘅城市地區，佢會係點樣？佢話：呢個將會係可怕噶，將會係好差噶，而且係不必要噶。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五1月28號話：喺俄羅斯與烏克蘭嘅對峙中，美國同北約仲未有解決莫斯科方面嘅關注。克里姆林宮說，普京是在跟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時說這番話的，並稱西方的外交回應並未有考慮到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關注，亦都未有停止在俄羅斯邊境附近部署北約的武器裝備以及從東歐撤軍。美國和北約官員都拒絕了這些要求，但列出了可能展開對話的領域。一名法國總統府的官員表示，普京在星期五和馬克龍總統的通話中呼籲緩和緊張局勢，俄羅斯最高外交官亦都有同樣的睇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話：俄羅斯唔希望同烏克蘭開戰，但如果有必要，俄羅斯將會保護自己的安全利益， 對抗西方國家。在俄羅斯陳兵烏克蘭邊境引發的緊張局勢持續之際，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星期四1月27日呼籲北京利用他對莫斯科的影響力，敦促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過外交手段去解決烏克蘭危機。普京總統下禮拜將會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奧運會，並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討論烏克蘭等問題。在美國對俄羅斯的安全要求做出書面回覆並等待他進一步的反應之際，美國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盧蘭星期五在國務院舉行的記者會上談及到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時，呼籲北京發揮影響力，敦促莫斯科不要對烏克蘭動武。我們呼籲北京利用他對莫斯科的影響力來到敦促外交，認為如果烏克蘭發生衝突，這樣對中國亦都不利的。魯蘭說他將會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能源領域亦都會將有重大影響，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會回到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重建美好未來將會更加困難。美國商務部星期五1月28日說，一個關鍵的通貨膨脹指數個人消費支出 PCE 指數比上一個年份增加了 5.8%， 這個是該指數1982年以來最大幅的飆升。個人消費支出指數追蹤消費者的實際支出，美國聯邦儲備局會利用這個指數來到指導利率的行動。美國政府這個月較早時候報告說，另一項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比上一年猛增了 7%。 消費者物價指數追蹤由一組不同物品組成的市場貨物籃的價格。商務部說，物價上漲有可能是12月份消費者支出減少 0.6% 的原因。消費者支出佔美國經濟活動的2%，通脹已經基本上抹去了美國很多家庭的工薪增長。大流行病持續不退，勞工短缺和供應鏈問題繼續拖延住美國經濟，不斷上揚的通脹加大了聯邦儲備局調高利率的壓力，而這樣會產生減緩經濟增長的危險。沒人希望回到去1980年代，但是經濟正在回去，接下來會不會因為聯儲局過於積極主動而帶來滯脹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为了冬季奥运会向华盛顿闹交，2022年美中关系料难有所缓和。
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入最后倒数之际，北京向华盛顿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攻势，咁啊，凸顯咗喺美國發起嘅外交抵制之下，被蒙上種族滅絕陰影嘅北京冬奧，正面臨一個十分尷尬嘅困境，亦都令到正謀求第三個任期嘅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嘅面上黯然失色。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連日嚟，中國政府同埋官方傳媒都對美國國務院一項有關允許美國駐中國外交官及其家屬授權撤離嘅內部安排大肆炒作抹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喺1月26日嘅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已經就呢件事向美國表達嚴重嘅關注同埋不滿，要求美國慎重考慮外交領事人員授權撤離問題。咁佢話，中國目前無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從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會極大增加美國人員感染的風險，美國的決策邏輯令人費解，難以自圓其說。中國官方《環球時報》的報導說，這個是美國在北京冬奧會之前夕使出的一個陰招，意在製造恐慌情緒，抹黑中國抗疫成效，干擾北京冬季奧運會成功舉行。報導引述了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的話說，這個是繼去年12月初華盛頓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之後，又一次明確的針對北京冬奧會的杯葛行為。近一日之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時再次提到北京冬季奧運會，他對布林肯表示，當務之急是美國停止干擾北京冬季奧運會，停止在台灣問題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種反華、壓華的小圈子。 華盛頓知名的美中關係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國務院並未下令駐中國使領館的外交官及其家屬撤離，只是出於健康和安全的角度給予他們提供暫時離開的選擇。他說，這個當然是美國有權利做的事，美國並沒有下達任何形式的強制疏散令，只是向那些可能擔心由於奧密克戎蔓延導致中國採取非常嚴厲防疫措施的家庭提供一個選項。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星期四1月27日表示，美國敦促中國修改針對美國駐華外交人員的隔離檢測規定。我們長期以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隔離和檢測政策一直都感到憂慮，這些政策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違背。他說，我們提出了我們認為的一系列合理的方案，這些方案與緩解新冠疫情的措施相符，同時與國際外交準則互相一致。普賴斯再次強調，美國駐中國使領館的運作狀態並沒有改變。美國國務院此前在發給傳媒的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美國駐華使團運作狀況的任何變化將完全以我們的同事及其家庭成員的健康、安全和保障為大前提。目前仲不清楚是否已經有美國外交官或者家屬離開了中國，亦都不清楚美國國務院是否批准了駐華大使館的人員撤離的請求。在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僅剩不到十日的時間裏面，北京明顯加強了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出現疫情的北京市豐台區已經進行了三輪的全員核酸檢測，部分小區已經進入準封閉狀態。路透社此前引述兩位消息人士的話說，美國駐北京大使館1月24日向華盛頓請示允許那些不願意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屬去離開中國。消息人士說，駐華大使館一些職員不滿美國政府不願意或者沒辦法去爭取到中國政府豁免美國外交官遵守嚴格隔離措施。這些措施包括了強制到新冠肺炎診所留醫，並將成人和子女分開。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原本就可以針對中國嚴格的防疫措施採取反制和懲罰性行動，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就在同一日，拜登政府的新任美國駐華大使拜恩斯在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的帶領之下宣誓就職，授權撤離讓美國使領館的僱員和家屬可以選擇離開中國一段時間，直到他們覺得安全的時候再返回，但不是命令撤離下的強制撤離。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報導，美國駐中國外交使團與中國外交部目前有一份協議，允許父母在隔離的情況之下與未成年兒童在一起。然而美國外交官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有可能會取消這個協議。葛萊爾表示，該事件從一定的程度上折射出美中關係的現狀，當然突顯了美國和中國之間互不信任，美國整日做很多的事情中國都反對，反之亦然。在美中航線問題上，我們亦都看到這一點，兩國之間你來我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月24日一個網上的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對話中坦承，美中關係中對抗的成分正在加劇。他說，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過去幾年裏面，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國在很多方面和我們在過去幾十年裏面看到的不同，在國際舞台上正變得更自信和更具侵略性。美國卡特中心高級顧問、中美印象網主編劉亞偉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份的視像會晤原本就為穩定美中關係提供了一個契機，但是緊接著的民主峰會和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使到這個機會窗口迅速關閉，這樣就導致了美中雙方都未能夠具體落實拜登與習近平在上一次視像會晤時所達成的一些共識。他說，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11月份的對話當時為穩定，不是說改善，至少是穩定中美關係，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但是隨著 後來的這個新的氛圍就被美國的民主峰會和後來的這個外交抵制冬季奧運會的決定吹得煙消雲散了。中國外長王毅1月27日在同布林肯國務卿的通話中抱怨美國未能夠將拜登與習近平達成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他說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並未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亦未將拜登總統的表態真正落到實處。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葛萊爾認為，期待拜登與習近平一次通話就能夠扭轉美中關係大局是不現實的，而且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亦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說很明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正在加劇，我們肯定會看到美國會試圖阻止中國在關鍵領域獲得先進技術而採取更多的行動。我們亦都當然清楚，在習近平和拜登對話之後，美國會宣布對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這個應該不是奇怪的。因此換句話來說，我們將繼續看到競爭繼續下去，無論兩位領導人會面的頻率是怎樣。葛萊爾亦都表示，美中關係接著下來怎樣發展亦都取決於北京是不是願意在一些美國關注的問題上做出回應。他說例如美國已經向中國提出希望討論核武器等問題，而中國還是不願意討論這個問題。南華早報上個禮拜報導，美中雙方正在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中共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的面對面會晤進行接觸，但雙方仍然未就會晤的議程內容甚至參加人員名單達成共識。報道說美國原定計劃兩個人能夠在1月10日前後在意大利羅馬會晤，但是中國就叫停了這個計劃，原因是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以及有美國國會議員要求聯合國發布一份有關新疆的報告。報道還說美國希望中國軍方最高級別的官員，例如是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或者是國防部長魏鳳和能夠參加會晤，但目前亦都未有得到中方的回应。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认为，从而家到今年六月前，美中关系或许仍然有改善的时间和空间，双方能够在比较紧迫的议题上进行合作，例如是北韩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伊朗问题。但是如果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把握住机会，六月份之后到今年年底之前，美国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中共要召开二十大，美中关系下一个转暖的机会窗口就要等到2023年了。进入夏天之后，中美双方如果仲是想做啲乜嘢嘅，甚至是让步的话，应该都好难了。他说葛萊爾預期沙利文與楊潔篪的會晤應該能夠在北京冬季奧運會結束之後盛行，但他對美中關係的總體走勢影響不大。他認為拜登政府會在未來幾個月將重點放在推動拜登的國內立法議程上，但其中一些立法將會涉及到美國和中國的競爭。他說其中一些立法將對我們與中國的競爭產生影響，特別是美國國會是不是會通過這個龐大的競爭法案，該法案涉及到撥款520億美元來到支持半導體和投入更多的研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日元首在1月21日舉行過視像高峰會談，專家都認為美日在區域安全與經濟上達成了共識，但美日自由貿易問題恐怕難以解決，雙方的軍事合作將會強化與台灣的溝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晚間以視訊方式與拜登總統進行了他上任之後首次的正式領袖會談。拜登在会后向媒体说，这次峰会是印太地区甚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岸田就说，双方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美日将会携手加强与拥有相近价值观的盟友合作。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任以来，一直期盼能够是到美国与拜登举行领袖峰会。两个人去年11月出席在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时候，曾经短暂谈话。 就岸田去年底访美举行峰会达成共识之后，他是迟迟未能够成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疫情因素之外，岸田任用被视为亲中派的林芳正为外相，以及对加入美国阵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反应过慢，令到拜登不满，造成峰会一再延迟。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上任首相之后，当然很想尽快在举行日美峰会以奠定地位。之所以到了今年一月才举行日美峰会，主要是美国的内政的因素。
face to face で会うということには慎重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客観的な事情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他说其实日美双方都想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峰会，只是疫情不稳定，一直耽搁，更加重要的是拜登一直忙于国内政治，美国国会有很多决策是需要处理，例如新经济法案等重要又复杂的议题，实在是分身乏术。加上目前日美关系稳定，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盟友信任度极高，并没有尽快会面的急迫性，任用林芳正为外务大臣或者是对北京冬季奥运的外交抵制问题，并不是影响日美峰会日程安排的因素。川田访治说，另一方面是美国深知日本在今年七月将会举行参议院选举，在此之前岸田内阁大概不会有什么太过大胆或者是预料外的计划，所以不急于在去年年底举行峰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这次的美日峰会并不算拖延了很久。
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是在2021年4月。
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在2021年4月，在菅义伟上任的6个月之后。当然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这次峰会是必须以视讯方式进行。不过岸田上任首相后只是3个月就与拜登举行峰会已经是不错的进度。事实上有鉴于拜登需要处理很多国内事务，例如他所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的倡议，以行政安排来讲应该不算延迟，甚至有人认为举行这次美日高峰会的日程是很有效率的。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与拜登都反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并且进行经济威胁，着眼于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峰会内容指出，日本政府考虑在今年上半年主办美日奥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元首峰会，并且希望以实体方式进行。
前回ワシントンで集まって今回東京でやってというふうに。
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说，去年九月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华盛顿以实体方式举行，这次换到东京是逐渐让这个峰会常规化制度化的好迹象。虽然在七月参议院选举之前，岸田内阁应该不会在外交或者安保上有很大的变革，但是他认为身为这次的峰会的地主国应该为新的安全战略做好充分的准备。川田访治说，岸田内阁目前正忙于控制日益严重的疫情与推动经济复苏，再加上是半年后要面临大选，日本不是那么可能在这个峰会是担任比以往更重要的任务。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峰会当中重申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安全盟友的重要性，两人讨论核不扩散、网络安全和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防卫合作的议题都属于意料之内，但是峰会当中亦都是论及比较特殊的主题。
我认为这次峰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用了不少的时间强调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都用了不少时间强调美国、日本和南韩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日韩关系近年来一直不稳定，跟着来他们将会是拭目以待这次峰会是不是会预示日韩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此外，这次峰会讨论到乌克兰亦都是很有意思，这个代表了日本不单止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亦都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盟友。尹丽乔说，一些分析人士推测，岸田任命在日本被认为对中友善的林芳正担任外相，是暗示了岸田与前首相岸倍晋三和菅义伟之间的对比。 好多人甚至认为岸田可能对中国采取比较和善的态度，但是尹丽乔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持续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战略。
他说他认为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会坚持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的战略。拜登和岸田这次明确承诺反制中国。在他看来，日本外交政策圈的精英大都一致认为，由中国主导印太地区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受益于美日同盟和自由国际秩序，转而支持由中国主导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秩序，对日本来说未必有利。当然，日本的政坛还是有对华、持英派和鸽派的。虽然是这样，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方向基本上一致，只是在策略的执行上面有所差异。在这次会谈当中，岸田和拜登就新设美日经济版2+2会谈的计划达成共识，内容是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双方将在强化供应链、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议题上加速合作进程。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认为，在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方面，日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日本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亦都会继续顾虑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日中のエコノミックインターディペンデンスを考えると、その完全なこのデカップリング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当然できないので。
他说日中的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目前不可能脱欧，因此日美之间要仔细协商针对安保需求性高的项目，确立中国以外的选项，防止重要的技术与信息非法外流等，确保经济安保的效能。目前岸田内阁已经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亦都开始召开相关的会议。不过日本国内必须要先制定详细的法规，因为新的经济版2+2会谈很可能会与日本国内的体制和法律改革相结合。川田访治指出，经济发展亦都是日本希望与美国合作的内容，日本亦都会在科技方面有更多的投资，维持并且提升日本的竞争力，避免日本未来的研究能力下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说，虽然拜登和岸田在峰会当中重申了美日在经济领域上的合作，但目前双方的官员并没有在具体的贸易问题等细节上有更多的解释，而这些细节正是美日深化经济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日美关系的角度来说，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是重中之重。
尹丽乔说，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讲，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当然是重中之重，不过目前美国国内对于自由贸易的兴趣并不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拜登政府急需推行他们各种的国内政策的政治资本，因此不是那么可能有空余的时间处理这些棘手的贸易问题。他们可以从白宫声明是看出这种的端倪，虽然声明当中提及美日贸易合作，但是篇幅不多，不是那么仔细，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议题，双方应该要做进一步的磋商和讨论。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岸田和拜登在会谈当中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双方亦都对维吾尔族自治区与香港人权问题交换意见。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说，关于台海问题，美日在加强军事合作的时候，应该会更加重视与台湾的意见交换。
台湾有事についていくら準備しても台湾との調整がなければ。
他说在日美所谓台湾有事的推定前提下，如果完全没有台湾参与，连意见交换都没有，确实是没办法期待会有什么的功效，因此日美同盟应该会加强与台湾种种非正式的军事调整。他认为虽然习近平在短期内没有攻打台湾的急迫性，但目前美中的军力差异正是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日美必须特别重视关于台海问题的防卫合作，更加频繁而且深化与台湾的军事研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人权问题是判断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有几大程度上靠向美国的标准。
那我认为接下来我们观察日美关系以至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是去观察日本国会对于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压迫人权的决议。
他说他认为观察日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观察日本国会在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践踏人权的决议方面最终会有什么动作。 因为这项决议是先被淡化处理，然后被搁置。如果这项的决议最后能够通过，这个将会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日本与拜登政府的对中路线更加靠近，将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长期以来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很少有产业政策的讲法的，但是现在这个是很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达成较大共识的少数基建事之一。他们认为政府应当为半导体等关键性的行业发展提供支持，以便更好地和中国竞争。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1月25号推出旨在加强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抗衡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将会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520亿美元的拨款和激励措施，授权450亿美元用于改善供应链，支持关键产品和工业设备的制造。参议院去年6月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法案得到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两党支持。参议院的版本仲授权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科技领域的研发。外交关系协会研究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贸易政策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阿尔登说，中国是促使美国对采取产业政策这样的措施越来越有兴趣的主要因素。产业政策通常指政府有针对性地支持特定的产业，其表现形式包括在贸易保护、税收优惠、直接补贴或者是政府优惠贷款和政府采购等等。中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产业政策。阿尔登表示，在发达经济体当中，美国向来是最不愿意使用产业政策的，通常只有在应对外部威胁时才会去考虑。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上一次采取显著的产业政策是在1980年代应对日本经济竞争时候。现在中国对美国既有经济上的竞争，亦都有日益增长的安全考虑，这些让到美国更加意识到自身制造业的差距和弱点，当然就促使这种认识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疫情了。这样让美国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之下，其他国家会为了本国利益阻止关键物资的出口。他指出，其中共和党人的转变是关键的。他说，自列根总统时期以来，共和党人一向就主张小政府，认为应当由市场而非政府来决定经济活动中的赢家和输家。但是现在共和党关注怎样增加制造业就业，担心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两方面都是指向更加积极的政府干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性人物。他在2019年曾经在一个演讲中说，市场总是会达到最有效的经济结果，但是将生产外包给中国或者是投资中国等这些市场行为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主张美国应该有一个支持美国的21世纪产业政策，鼓励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进行投资，来到应对中国威胁，将有尊严的工作带回到美国。但是产业政策仍然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远多过成功的例子，而且由政府决定什么产业应该发展，并由此来到进行资源和投资的分配，会导致经济决策受到政治和游说团体的影响，让那些具有政治资本的企业受益。加图研究所经济学家斯科特·林希科姆在一篇文章中说，产业政策在美国有着一段又长又不光彩的历史，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特点通常就是高成本，包括可见的和隐性的，失败的目标以及
政治操弄。他舉例說，美國1990年代的超級電腦政策基本上只是在扶持一家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企業，而忽視了其他市場競爭者或其他可能更加好的產品。奧巴馬政府時期獲得到聯邦政府數億美元貸款的太陽能電池企業最終就以破產告終。主張自由主義經濟的林希科姆認為，美國確實面臨來自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挑戰，但是解決方法不是好像中國這樣進行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而是依靠那些曾經讓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因素，包括更加開放的貿易、增加高技術人才移民、減稅和減少監管。哈德遜研究所經濟學家托馬斯·杜斯特伯格認為，與國家安全相關或者是涉及軍民兩用技術的領域，有所謂的產業政策是合理的。他們美國之音說，我會稱之為國家安全政策，我們需要加強國防工業基礎，需要有能力去保護我們的主權和經濟活力。但是他認為，產業政策的討論很多時候超出了這些範疇，不單止有電動車，還包括了太陽能板以及各種各樣的東西。他說，我認為給予如此廣泛的產品補貼是錯誤的。在國會，一些共和黨人也有類似的看法。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共和黨成員麥克爾·麥考爾表示，如果眾議院星期二推出的法案當中包括了為綠色能源優先撥款的條款，法案在美國參議院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含有類似內容的法案此前曾經在民主黨佔微弱優勢的眾議院獲得通過，但是完全以黨派去劃線。外交關係協會的阿爾登認為，在產業政策問題上，目前大部分分歧集中在涉及到氣候變化的綠色產業政策，但是在應對中國競爭政策方面，兩黨具有很多的共識。他說，現在廣泛的共識就認為，某些產業，尤其是半導體、還有稀土金屬以及一些醫療設備和藥品，美國需要確保供應鏈安全。不過他亦都指出，產業政策確實存在風險，政府選擇扶持的對象很可能會未有帶來預期的結果。他說，這個是產業政策的一大弊端，尤其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美國的政治制度很難讓那些決定由專家去做出，不受到各種政治勢力和華盛頓遊說者的政治影響。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與同事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對美國過去50年來18個受關注的產業政策案例，從是否促進行業競爭、是否增加就業和是否推動技術進步三個方向進行了考察。他們的分析認為，成功的產業政策往往注重的是為整個行業的研發提供激勵措施，而且政府不規定研究重點和可能研發的產品，並且鼓勵競爭，給予單一企業政策扶持的做法鮮有獲得成效。他們說，這些案例就表明了，通過貿易保護措施來到提振疲弱行業的產業政策通常都是失敗的，不單止給予下游產業帶來高昂的成本，對技術進步的貢獻亦都很少。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華盛頓認為政府有必要去支持半導體以其他高新技術產業，以便與中國更好地競爭，這樣聯邦政府就應當為私營部門的研發支出提供大幅度的稅收優惠，為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支持，增加外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移民美國的配額，以及企業所得稅不應該超過兩成。杜斯特伯格認為，美國不應該只是推動本國生產，還應該與志同道合的盟友去合作。他說，稀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美國現在正在與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合作來解決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我們不一定要自己採礦生產，或者是在自己的工廠去加工的，將與盟友合作結合在一起，我想這樣對一些非常重要的產業來說可能是需要的。
他最后总结是这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邓小平南巡30年，落大中国只有深圳特区报在 B01 版发了一篇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30周年的署名文章。而掌握住传媒话语权的北京央媒集体沉默，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官方曾经讲过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宣言书。2002年邓小平南巡10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文章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10周年。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30年后，这个宣言书遍受央媒懒语笑谈，邓小平是不是是今年喉舌的潜规则呢？邓小平的改革遗产之一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限任制，而习近平正磨拳擦掌准备第三任和终身的执政。在中央政法委已经喊出护航20大的情况之下，此时再提邓小平是不是那一个湖不开提落另一个湖呢？香港荣休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表示，中国央媒之所以对邓小平南巡只字不提，是因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治下的当下中国已经不比从前了。他解释说，
那个邓小平那个南巡讲话跟30年之后今天的中国的社会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调是，
他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30年后今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调就是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而当今的政局政治上强调斗争精神，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市场下搞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外交上就搞战狼外交，在法律上批判司法独立，在领导干部任期制方面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等等，这些被普遍认为是左倾回潮，开历史倒车，所以和邓小平南巡所讲的主要防止左就格格不入了。近日有深圳青年上街举牌勇邓倒闸，认为如果改革开放正确路线被否定了，中国就玩完了。香港荣休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分析说，大众抬出邓小平并非勇邓倒闸，而是矛头指向闸政策和闸的路线。他再解释说，
如果先行的政策它是这个合符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那个初衷的话，那么我们的国际关系应该搞得很好啊，那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他说如果现行政策合符邓小平改革开放初衷，这样我们的国际关系应该就搞得很好的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不是四面树敌四面埋伏。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生态搞得好的话，外资应该是慢马奔腾来到中国，而不是纷纷撤离。所以大众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由于这样的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外交上一连串的失误变成了影响到经济下滑，对比过去改革开放开始的30多年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好日子甜日子，他们就觉得有很大的落差了，所以产生了对现行政策的不满。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而不是说针对哪一个。对习近平而言，很多老百姓还是觉得他反腐捉贪官做得不错，精准扶贫也都做得不错，但是现在经济环境这么残酷，大家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再加上疫情影响，很多中小型企业在很高的税务负担之外，
仲要受到地方政府因为财政紧缺，你死好过我死而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搞得到私营企业民不聊生。所以在这些压力之下，让他们对现行政策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刚才讲的深圳青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现在官媒尽量小提邓小平，甚至是毛泽东，就是要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他亦都指出，邓小平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唯一或历史性的进步，就是废除了终身制，而习近平啱啱咧就喺呢一点上倒退翻过嚟。佢解释话：，
这个现在习近平啊，还有中共的官媒，尽量的少提邓小平，同时呢也不多提毛泽东，啊，实际上他就是还是要彰显新时代。
佢话而家习近平仲有中共官媒尽量地少提邓小平，同时亦都唔多提毛泽东，实际上仲系要彰显新时代。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上有一个最主要的进步，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就是废除了终身制。这个是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唯一进步的地方，这一点刚刚就是被习近平倒退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西方对华研究学者和对华政策在那一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家都看到了習近平要走的路並不是西方人所想像的和中國進行接觸貿易，使到中國產生經濟繁榮、中產階級，然後自然就承認了民主化、自由化。這條路由於習近平的倒退，大家認為可能暫時走不通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另外，習近平明顯改了鄧小平的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香港一國兩制。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发生在2020年，这个也是改变西方对习近平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在其他问题上，我觉得习近平对邓小平没什么多大的改善。杨建利也表示，邓小平其实是一位有着相当争议性的中共领导人，他对中国今日的局面负有一定的责任。他最后说，
但是邓小平是两面的，今天的局面可以说是邓小平造成的，他让中国失去了最好的历史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他改掉了毛泽东的全权经济、计划经济，但是他延续。
他说邓小平是两面的，今天的局面可以说是邓小平所造成的，他令到中国失去了最好的历史机会，一个机会就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晒毛泽东的全权经济、计划经济，但是延续了毛泽东的政治专制主义，他的政治专制主义造成了今天习近平可以复辟部分的毛泽东政治。另外就是六四八九民运，当时中国可以在民主改革方面进步，但是邓小平对这个进步做了最残酷的阻止和镇压，所以邓小平也是两面的。大家只是说邓小平想脱骨改制，就说那个时代做不错，我们要改一改，一改肯定不会回到邓小平，一定是往前走。我觉得这种思潮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不完全地认为现在习近平时代就比邓小平时代要差得很多，或者是比邓小平时代更差。我觉得这个里面是相当复杂，要做比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意味着刚刚过去的2021年或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人口增长的年份。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将会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模式以至国际地缘政治带来深远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在看似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供应的基础上面，創造了長達30多年的經濟飛速發展奇蹟，但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就意味著這個中國發展賴以為繼的寶貴資源將日漸枯竭。 中國這個星期公布的去年人口統計數字超乎絕大多數專家的預期，創下了自中共執政以來的最低水平。中國在2017年的時候人口出生率是 12.4%， 去年僅是 7.52%， 降幅高達 60%。 此外，中國過去五年來的統計數據還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率和人口出生率密切相關，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亦都隨之下滑，而這個趨勢的持續惡化甚至可能會危及大眾對整個中國經濟規模前景的預期。中國人口學會的一名負責人在1月19日星期三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坦言，生育水平下降之快是以前並沒有想到的，而且人口下跌趨勢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亦附言對美國之音說，人口的拐點亦都意味著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拐點，亦都意味著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拐點。對中國人口危機雖然早已被稱為是一顆定時炸彈，但亦附言說中國的最新統計仲係超過咗大眾嘅普遍預期。佢以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為例，佢表示話：中國官方預計中國嘅生育率係 1.8， 到咗2031年先至開始減少。但目前即使係根據官方嘅數字，2021年嘅生育率係 1.1， 冇 1.8， 人口喺2022年就開始減少。比預期提前了9年，這將會對地緣政治、對世界經濟格局帶來很大的影響。聯合國預計中國的生育率在2021年是 1.7， 到2032年才開始負增長。英國著名經濟研究機構海投宏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說，人口開始縮減甚至可能危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趕超美國的能力。他說他們的長期預測表明，以市場匯率衡量，到了2050年中國仍將介居第二大經濟體。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生產率增長放緩和勞動力萎縮，使到中國永遠無法超過美國。中國的人口在篤信人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的前領導人毛澤東統治的時期幾乎翻了一倍，但是越代曾經被毛澤東形容為世間第一可寶貴的人，尤其是做工的人將會迅速減少。中國去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 8.8 億人，同2010年相比就減了4000多萬人，更令人擔心的是減少幅度在今後幾年內將會急速擴大。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尤坤在去年初曾經透露說，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幅度亦是加大，今後五年內還將會減少多達3500萬人。勞動力供應的減少意味著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在過去數十年裏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較大，撫養率較低的所謂人口紅利正是急速消失。中國目前60歲以及以上人口就已經達到 2.64 億，而且老年人口佔比提升幅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有多。中國在 75% 之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病，老年人長壽又不健康，比了社會的負擔越來越重。華盛頓智庫亨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托馬斯·杜斯特伯格說，不單止是中國，世界上很多政府都無力扭轉出生率逐漸減少這個嚴峻的現實。他說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下降，創新能力亦都隨之下降。他說人類的創新性和獨創性減少是因為大眾的大部分創造力確實是來自他們職業生涯的最初階段，因此如果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減少，你可能會看到創新能力下降，這些是未來增長的另外一個關鍵的因素。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傑在去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公布之後亦都曾經承認，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經濟結構和科技發展需要調整適應， 人口危機所激發的深層結構性的矛盾還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中國正是失去創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此外，勞動力短缺誇大了工資的上漲。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在1月17日的數據，中國去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了 9.6%， 它直接結果就是喪失了長期以來作為廉價產品生產地的一些吸引力。在中國最具實力的製造業用工荒不斷加劇，工資輪番上漲。中國東方財富證券公司的一項研究報告說，在2013年到2019年中國製造業以及建築業從業人員分別減少 27% 之多。更令經濟學家擔心的是，中國近年來的工資持續走高並不是因為勞動率或者是生產率的提高而引發的可以對整個經濟有正面促進作用的攀升，而是扭曲的不利經濟發展的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不過在另外一方面，經濟學家商業諮詢顧問比爾康納利認為，在短期內出生率對中國經濟以及同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外國企業來說影響都不是那麼大。他指出，新生兒在15年甚至25年裏面都是經濟的淨消耗。康納利對美國之音說，但長期來說終將會影響到就業市場。他說實際上生育率已經下降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或者中國距離一個非常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只有不過十年的時間，他最終會來臨。中國政府雖然對社會及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近乎完全和徹底的控制力，但是在生兒育女的問題上面幾乎束手無策。政府近年來幾度祭出的各種大招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於事無補。繼2016年首次允許生育兩個子女之後，中國自去年起又允許生三個子女。中國官媒網站去年底甚至撰文要求黨員要帶頭生三個子女，這篇後來被刪除的題為《落實三孩政策》黨員幹部應見行動的文章說，落實三胎政策是每一個黨員幹部承擔國家人口發展的責任和義務，不能夠因為這樣那樣的主觀原因不結婚不生育，亦都不能夠因為各樣的原因只是生育一個或者兩個子女。中國體制內的經濟學家任澤平最近還建議，孕前生娃，曾經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職的任澤平說，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是每年多印20,000亿元人民幣，用10年社會多生50,000,000的細佬哥。任澤平在微博平台擁有300多萬名的粉絲，而這個觀點引起了熱議之後，他的微博帳戶已經被禁言。中國去年的2021中國婚姻報告曾經指出，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是削减适婚年龄的人数，结婚主力均减少，婚都不想结还怎样要生细佬哥呢，正是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据中国官方报道，2013年中国的结婚登记对数有1347万对，而到了2020年下滑到仅是813万对。同此相對的就是離婚率大增，2020年373萬對登記離婚，在結婚率陡降和離婚率飆升的雙重作用之下，生育率自然逐年降低。有關房地產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威脅，中國政府早已經高度警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主席郭樹清說，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機之中，100多次同房地產有關。中國多年來雖然不斷採取各種措施抑制泡沫，但是收效甚微。而目前房地產龐大同混亂的程度已經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出生率降低、人口老化被認為是導致房市泡沫的直接原因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早在2018年就有一項研究指出，出生率下降意味著中國的成年人不能夠指望子女瞻仰自己，所以他們不停地積累資產以作預防，以為退休作準備。 这个人口的因素又被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大，也就是大众不能够指望政府来到支持晚年生活或者支付医疗费用，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累积房地产资产以作预防。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